上周四我在家楼下等待这个教会的福音车，我们有这个探访啊，当然当天我在我们的乐灵的聚会分享神的话语过后呢，我把车子驾回家里，然后等教会的福音车来接我去做探访。那在等待福音车的时候呢，我忽然间听到一阵很大的这震动的声音，就是有从高楼呢有那些铁杆掉下来。大家都知道，在 Causeway Point 的前面不是有这个一厢的工程啊，乌兰方的这个工程还在进行。那我很肯定呢，有这个杂物从高楼坠落。那我告诉会要传道，我说希望呢没有这个工友受伤。那隔天呢就在这个新闻呢看到，其实呢有一位这工人47岁，他跟着这些杂物坠落而伤亡。我住在这个工程的对面，所以似乎天天都看工人在工作啊，我在想，也有可能曾经在走路的时候有遇到这位我刚才说伤亡的这位工人，到底他是谁我不知道。我要分享的就是，有可能我有跟他见过面，当然没有谈啊。那这个人现在不在了，所以这几天呢，当我回家的时候，看到那个工地，当然这工程呢，被迫这个暂停啊，因为这个人力部啊，还有有关当局啊，还做进一步的调查，所以没有工程，所以很平静啊。不然的话，每天很早他们一开始工作呢，就会有嘈杂的声音。但想到这个意外，难免想到这个生命实在的脆弱，非常的脆弱啊！这位工友呢，他也没有想到那一天是他最后的一天。早上他到工地爬上15楼，然后再做他当做的工作。人的疏忽，他的疏忽我们不知道，但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啊。刚才我也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一位会友的家人也出了意外，因为这场交通意外呢，而伤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实在的脆弱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将来如何。但弟兄姐妹，让我再用这个机会来呼唤大家，我们还有家里的家人还未信主，我们的很好的朋友还没有信主，在这个祷告卡里头呢，有最少2位到3位呢，他们写啊这个名字，然后旁边说好朋友，非常好，你能够为这好朋友的救恩来代求，我认为这个是可夸的一件事情，愿我们都有这个负担，为着我们所熟悉的人的救恩来祷告。那记得这个运动，你们都拿到这个代祷卡啊，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这个调换，对吗？为着不同的人，这个运动不是为着教会，更不是为着我，是为着你的家人， 来向神祈求为着他们的救恩。那你说不是为教会，他们得救要他们来教会，那我又要说，我想他们来信主不是要他们来教会，当然他们愿意选择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继续在这里成长，那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若他们得救了，但选择到另一间福音派的教会去敬拜神，我们仍然感恩。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运动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的救恩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好，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要谈到耶路撒冷的第一间教会。刚才四中弟兄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这一间教会的特征。在这几个星期呢，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事情，我们看到五旬节带来一个很特别很大的果效。那在41节，圣经告诉我们有3000人信了主。那这个是很圆满的一个数字哈，3000人。我们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只给我们一个3000的数字，那可能这个数字超过3000，那我也肯定的它是超过3000，因为若你看第一章的话呢，圣经说有120个门徒聚集，与使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圣灵在工作的时候，效果就是这样，有好多人来信主。所以我要接着这个信息来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传福音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啊，因为我们要传，那不一定那个人要听。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尝试传，但是对方却不愿意听。但我们可以在主里得到鼓励，就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那人会有改变。那想一想我们自己，以前我们也不是很抗拒福音，不是神的怜悯，不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仍然不认识主。让我们感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使到我们来认识他。从41节我们又看到另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加添的人数有3000人，然后圣经指的是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我很喜欢这个中文的翻译，因为中文的翻译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加添在教会里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啊，就是从外面你把他们招进来的3000人，但是这里是一群门徒。那门徒与到教会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个人认为有不同的地方啊。今天若我们邀请了3000人来到教会，我们有3000人，但他们不是门徒，因为我们知道门徒必须是相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已经立志跟随耶稣，这一群人被称为门徒。所以圣灵工作把门徒交给教会，我们是门徒还是到教会的人呢？ 那我们要自己想一想，我期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是门徒，那门徒是有怎样的特征呢？门徒不但是相信了耶稣，他是也是一位在生命里头以耶稣认同的一个人。他在这里是基督徒，他在家里是一位基督徒，他在工作在学府里头呢，他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说门徒是一位以耶稣认同的人。一位门徒他已经立志要侍奉主，所以在他的生命里头呢，他要侍奉主。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看到这个耶稣他救赎的宝贵，他看到耶稣为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救我们，耶稣付上了这个极大的重价来救我们，所以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侍奉主。这是一位门徒，一位门徒也不轻易放弃他的信仰，他会持守，无论何艰难他还是要信耶稣，信到底。所以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教会里头呢，这一些信徒就是这样。那你知道我们的这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是什么吗？当然你看你的程序单，前面那一面下面已经告诉我们，那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做门徒的教会，我们要做门徒的教会。愿我们新圣命堂的会友每一位都是主的门徒。刚才提到一些特征，这是我们愿意去做的。我要跟随耶稣，我要这样的跟随耶稣。愿主帮助我们。那刚才谈到说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人来信主，我期望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大大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圣灵，我们知道圣灵工作的时候，他会把最刚硬的心这个打碎，使到那个人愿意的谦卑来接受主。我们今早的主日学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课题，那就是有人说福音派的教会不强调圣灵，他们很强调耶稣基督。所以一些教会他们强调这个圣灵，一般上呢，我们说 这一些教会是属于灵恩派的教会，那灵恩派的教会就是强调圣灵的这个工作。那灵恩派的教会呢，有这样的教义，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人能够讲方言，人能够行奇事，就是能够行一些普通人不能够做的事情。那他们常常求圣灵充满他们。当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强调，我们说我们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其实很多方面我们所相信的圣灵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们相信 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我们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相信当圣灵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像耶稣基督。当圣灵在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符合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引导我们去行真理，所以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不符合圣经或者以圣经启示有冲突的地方。今天强调圣灵讲方言，这不符合圣经，因为哥林多前书十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再不需要讲方言了。第二，今天人求圣灵充满他们，使到他们能够行一些异能。哪一些异能呢？可能你有听过有一些教会，他们求圣灵充满，使他们能够能够讲出或者发出狗叫的声音，还有猫叫的声音，还有其他动物的声音。那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来行这些事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去追求的。在圣灵大大的工作的时候，教会会得到复兴。那在复兴的时候，一个特征呢，就是很多人来信主。所以愿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工作。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当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的使徒怎样能够为主见证做见证呢？这节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答案，说当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能力为主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今早我们要看的是耶路撒冷的这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的特征。我们首先来看第四十二节，请打开你的圣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四十二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饼祈祷。所以我们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第一间教会他们有的就是这使徒的教训，他们很着重使徒的教训。那以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很注重神的话语，他们守神的话，他们高举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向早期的教会要遵守神的教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好，保罗也用了这个字教训啊，使徒行传说是使徒的教训。其实他们俩呢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指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记载在里面的是神的话语。我常在这台上这样的分享，我们想知道神的心意，有一些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答案呢就是在这本圣经。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怎样认识神的心意，怎样知道他的旨意？我们要渴慕追求认识，我们要在神的话语能够扎根，这样我们在生活上才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我们才能够说我荣耀神。所以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常常守住这个使徒的这个教训啊，圣经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若我们这个根基不打稳的话，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呢就不会有一个基础。今天很多基督徒凭经历或者感觉啊，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认为耶稣是真的。若你的经历是因为你与神同行而来的经历，那是好，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不等于这是神的启示。简单的讲，就是 我不可以把我的经历当这是神的启示啊。若我问你某某人，你昨晚做了什么梦，你做了什么梦，那有人说啊，昨晚做了一个好梦啊，我看到耶稣了，我看到耶稣穿着白衣啊，然后呢他的头发是很长的。我不知道耶稣的头发很长吗因为一般犹太人呢他们都不会留长发，犹太人他们不会留长发，除非是属于这个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会留长头发，然后他们的头发呢是卷起来的啊。若你到以色列国呢，你会看到他们戴一个黑色的帽子，对不对？然后他们的头发是很长的，然后呢是一条一条好像绑鞭子这样哈啊，因为他们是犹太教的虔诚的一些跟随者。所以耶稣长头发吗？好，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容有关你的梦啊，那我们能够把这个梦来代表这个真的是耶稣的样子吗？我们知道不可以啊，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不能够用我的经历来建立我的信仰啊。神的话语是我的基础，所以我的经历应该有神的话语，要符合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在信仰上出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凭我们的经历啊，因为我有这个经历啊。那让我来说，就是因为太多基督徒凭他们的经历来信耶稣，他们也很快的因为他们的经历而放弃信仰。是怎样讲呢？ 简单的说就是当我的经历一切都好、啊、我的学业很成功，我的事业很成功，我家里 很平安、啊没有什么大的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信耶稣。但若是在这一方面的环境有了改变，那我们还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吗？很可惜，很多凭经历的呢，他们不能够。今天你知道吗？我面对太多挑战了、啊、我的工作不顺，我家里又有这样多问题、啊、你还叫我信耶稣，你还叫我来教会。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把信仰抛弃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础建在什么？若是在神的话语上，那你有这个保证，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你不会动摇。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那我们又想这个使徒的教训、当然在那时候呢，讲到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在传讲的信息，那就是使徒的教训、啊、那今天我们有这一本圣经，那有人又问使徒的教训又是什么呢？因为这本圣经讲的后有旧约有新约，有不同的作者写了这本圣经。当我们讲到使徒的教训，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就是基要的信仰，就是从圣经来看我们必须相信的信条。那我们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有一套我们称为什么信经？使徒信经、啊、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有人把整本圣经里头记载了这样多的话语里面，把我们该信的信条呢把它列出来。好，请扩音组把它投影在上面、啊、我们一个月一次，就是在第一个礼拜天呢，我们一起宣读这个使徒信经，对吗？那希望我们也能够把它背起来。我刚说在主后大概394年的时候呢，有人把教会该信的这个使徒的教训把它列为使徒信经。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今天我们有这一个使徒信经，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当时所谓的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所以把它以这样的方式列出来， 让我们知道，今主今天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该信的这个信条。感谢神，希望我们能够被这使徒的信心，不是因为这是使徒的信心，我们把它背出来，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的信条。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保罗说，他希望我们能够生根的建造。建造在什么呢？在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落在我们的心里头，它能够生根，能够建造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愿神的话语能够大大在我们的心里有功效，使我们能够增长。彼得说，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这个知识上的长进的重要性是什么？当然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长进，这才能够讨神的喜欢，这才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很不定，面对很多的困难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在选择上不符合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建立自己，这才能够保守我们不受假先知的影响。我们处在一个很先进的时代，媒体传播的这个事情呢很多，所以你打开你的电脑网站，你来读，有时候你都不能够分辨真和假，我们不讲到这个世界的体坛，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所以你要对信仰的认识，其实机会很多。只要我们知道哪个网站是好的，那些资料对我们的灵命有很大的帮助。但若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怕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假教义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假。若今天有人来告诉你我信神，但是我不相信耶稣是神，那你能够很快的分辨，因为我们从神的话也很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是一三义的真神。我们相信有父子和圣灵，所以我们相信他们是同等的，我们称他们是神。所以我们要相信父是神， 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若有人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神，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信是错的。所以愿神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头扎根稳，那我们才不会摇动，那我们才能够像早期的信徒，他们成为门徒。因此无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人，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这是第一个特征。我们来看第二个特征，同样的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那后面的那一句话说彼此交接拜饼祈祷。彼此的交接，其实这个彼此交接它的原文呢的意思就是他们有团契，他们有团契，那英文的翻译是 fellowship， 他们有团契。那团契又是什么呢？在团契里头呢，必定是要有超过一个人，对吗？那你自己一个人，你坐下来啊，是不是一个团契啊？不是一个团契啊，在一个团契里头呢，你要有别人在，所以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一组十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好。所以当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以信徒以别人在一起所做的事情，这才是团契。所以在早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他们有团契，而他们常常有，因为后面的一段呢告诉我们他们在家里也有。而今天我们有所谓的家庭的团契，在教会里头的小组的团契。讲到这个团契，我们说是一组人在一起，教会是指着一组人集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教会。若今天我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这是一间教堂，但这里没有教会。但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在敬拜神，所以这是神所谓的教会。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需要每一位属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才成为神所看为的教会。那我也要这样的强调，我们也要感到我是这间教会的一份子，因为你就是教会，就是你有你和我在一起才成为教会。因此你需要来敬拜神，你需要常常的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团契，因为我们是属于这教会。所以早期的教会他们有这种概念，我在耶路撒冷我是属于这教会，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遵守这个使徒的教训，还有彼此的交接。那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的团契。那在这团契里头呢，我要大家看到两个方面。第一，圣经说他们在交接的时候有拜饼和祷告， 那拜饼我们知道这里呢是提到他们守这个圣餐，那我们这里呢一个月一次有守圣餐，有的教会每个主日都有守圣餐，无论是一个月一次，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应该有一段守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为的是纪念主。那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主再来。这教会要有这个守圣餐。那守圣餐呢，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纪念主耶稣基督。饼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打破的，杯纪念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与神与耶稣的关系，这表明耶稣为我们受伤的身体和流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有大的功效。什么功效呢？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他的血洗净了，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所以交界或者团契的第一方面是与神。那第二句话呢，在四十二节里头呢是祷告。那我们也知道祷告是什么，我们常说祷告是我们与神的交通。其实祷告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教会是一群人，团契的时候需要一群人，就是你要与人交谈。所以当我们说我与神祷告的时候，我是与神建立我的关系。那弟兄姐妹，在团契里头啊，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希望不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关系，就是我来教会的时候我是基督徒，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做一个祷告，我来教会的时候呢我读一节经文。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关系，是当我们一开始有的时候呢，是要继续的保持下去的。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个与主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有拜饼。我们这里一个月一次，我们需要来守圣餐主日，我们需要常常有祷告。讲到祷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祷告会。祷告更是我们每一天与神所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团契也有另一面，我们与神，现在与人，与人这一方面，我们看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你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一起在领受使徒的教训，然后他们有拜饼，然后他们有祷告。四十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有另一面的团契。什么团契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就是他们选择在一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要与弟兄姐妹团契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来参加聚会，对吧？那不来的话，我们怎样与其他的信徒在一处呢？第二方面，他说凡物公用，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就在下一次有机会讲到的时候来分享这件事情。凡物公用，就是因为他们与神有着很好的关系，所以来到与人的时候，与人团契的时候呢，他们看待他们拥有的，他们拥有的是共物，就是大家都能一起来享用的。哦，当然我们有私人物品，对吗？比方说你的钱包，钱包是你的，我不可以说这个是共用的哈，拿出来放在台这个桌子上啊，谁都可以拿你的钱来用。这里所提到的是讲到，尤其是在食物上，尤其是在食物上，他们很愿意与其他的信徒来共用。为什么我会看为是在食物上呢？原因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他们面基督徒面对逼迫，所以好多信徒呢是处于在贫困的情况里头。我们看到那一些信徒，他们在物质上比较富足的，他们会去帮助那一些在物质上缺乏的。因此当时呢的教会有这种的操练，就是在物质上呢，他们有这个公用的这个操练。那我要简单的分享，把它简单化的来分享啊，就是那时候的人，他们很愿意与他人分享他们拥有的。那你可以想，以色列国是一个农业的社会，今年若我有这样的丰收，我很愿意与其他的人来分享。所以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搞好的时候，我们会与人的关系也会弄得很好。所以我要大家看到的重点是，第一，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人的关系建立得好。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我与神的关系是怎样？若我与神的关系是很肤浅的，那我们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出问题。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好，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好。若你认为你说，哎呀，我跟太太的关系还是出很大的问题，常常有吵吵闹闹的事，那我要告诉你，你要首先搞好你与神的关系。当与神的关系搞好，那神就会帮你解决与人的这个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呢，给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第一，他们守神的话语；第二，他们常常有团契的时间，有团契。愿我们也能够看重这两方面。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呢，还有好些的方面，今天早上时间不允许我继续， 那我希望在下一次再来看这新约教会的特征，还有哪些的方面。好，希望我们从这一段的分享能够看到神要我们认识这新约教会的这个特征。求主也给我们这教会，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特征，守神的话，很喜欢彼此的团契。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到这新生命堂来。我们是您的教会，是耶稣基督以重价赎来的。主啊，愿我们能够爱这教会，愿我们能够爱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交托于您。今早我们看到这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特征，我们期望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